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以我一定要把昨天讲的再重复一下，但是我又不愿意你们已经听过的觉得太无聊，所以我们虽然是讲，却从不同的地方在看。昨天我们所讲的是重在这两只马，两匹野马，他们所看见，从他们的角度看一些事情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些，就是国王的骏马，从他们的角度，我们看基督徒应当有的表现。我们首先注意到这里，这些国王的骏马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到现在为止没有讲过话。换一句话说，基督徒无声的见证胜过有声的见证。他们这些马是在山野里面放任惯的，真是野马啊！那些国王的马却是有一定的目标，有一定的方向，他们也是能够彼此同心，能够接受主人的驱驾，而且他们的步伐是何等的整齐。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应当有团体的见证，我们同心合意，谢谢，同心合意侍奉神的时候，在世人看我们来讲，就是非常值得羡慕的一件事情。我今天下午在那里想的时候，我说这个马都是马了，有些是野马，有些是非常驯良受过训练的马。野马怎么说，我们怎么说代表呢？我就想起火爆小子啊 John McEnroe， 你看他打球，球是打得不错，但是脾气也够瞧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张德培啊 ，Michael Chang， 他打球蛮有风度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。张德培的父亲是张德培的祖父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这是真的事情。而且他在球场上面胜不骄，败不馁，他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不一定基督徒都是 weakling， 都是好像软弱给人欺负的，也有能够因为他是软，因为他这样谦恭有礼，人难道他就不是？更加的这个 muscular 吗？不会受任何的影响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和性情的表现，若是我们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良善，世人必定要认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没有声音的见证。然后他们因为看见这条路，这两只马，他们发现要跟上去跟那些马做朋友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路很难走哎，因为这条路是基督的道路，十字架是他的记号，是我们所不乐意的。而那些马所以能走，因为他们有蹄铁，很简单的道理。这些马他特别把蹄子画给你看，蹄子都要开花了，因为走不惯那么艰难的生活，那个艰难的道路。然后你看见他们在这里就觉得说是那些马反而不自由，这里我们讲到自由的定义是什么，并且他们劝这些马，你们不如逃走，跟我们一样在山野里面多好啊！我们讲到彼得告诉我们，若是我们不与他们同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，他们反而要以为奇怪，不走那个路啊，反而觉得奇怪。昨天晚上聚完会之后，有一位姊妹说，她快要从学校里面毕业了，她很快就要进入社会，她才发现她所觉得内行需要很多的社交哎，而且她说有些时候他们要到一些娱乐场所去，她觉得很为难，因为那不是基督徒该去的地方。可是，在不信人来讲，他们有一定的社交的范围，应酬的范围，你若不去，他们以为你奇怪，这是一个真的事情。那反过来他们说，你看这些马真是可怜，胆子真小，连看我们也目不斜视，连看我们一下都不敢看。他倒不觉得这个基督徒这个好像趾高气扬不理人哈，说他们害怕不敢看我们，我们这个他们的规规矩矩成了习惯，不敢看我们一眼。结果这两只马就跑到一个猫头鹰那里，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，我们讲到这圣灵。所以一个人对于属灵事情的了解必须出于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来向他解释。这两只马说，我们遇见的是新鲜事情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从来没见过。那么猫头鹰就跟他解释说，因为多年以前这些马都是属于国王的，那么一提到国王，这两只马就想，哎，哪里来的国王，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。他说从前有人说所有的马都是属他的，有些人都承认所有的马都是属他的，那么这两只马就奇怪了，我们属于他，这怎么讲呢？开始了一个新的问题。昨天我们主要讲到这里， 然后我们这里就要讲到马是哪里来的。昨天有一位弟兄很担心，他说周弟兄啊，这个明天会不会有人问你啊，马是哪里来的啊？那么神创造世人，那么难道这个国王他不能创造马吗？你知道这里有个问题啦，因为这是比喻了，国王不是神，他不能创造马，但是他可以把马弄来啊。所以这里面讲到最早的时候，神创造人类有他的目的和他的旨意。他说神这个国王因为爱马成性，非常希望他的面前有一些马可以供他驱驾，可以替他拉车，可以做他许多的事情，但是他没有马啊！你看这里很好玩，这个国王这个黑的是眼泪啊，你要知道他画的意思是眼泪，这么大一颗眼泪，他说我就是少了几匹马，真是可惜，我真是爱马。你知道神创造一切，创造万物，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创造万物的目的是要最后造人给人来享受。智慧之子，智慧在他的面前为公师，他说我天天总要在神的面前，为了看见神给人预备可居住之地，他的心里欢喜快乐。所以神造人，神愿意一切的万有都供给人享受，这是神爱人的心再次显明出来。神的心若是没有创造，他没有喜乐。我们可以假设这是天使啊，跟他谈话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见这幅图画，当他创造万有以后，这幅图画叫我立刻想起伊甸园了啊！有个贼在这里，你看这个贼画这个样子啊，这是个贼的样子，一看一脸贼像啊。那么他说，当他们把这些马拿到王的面前之后，有一天有一个王的仇敌来了，他把马都通通放出去了。我想起伊甸园的故事，你记不记得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，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，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园中一切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除了当中那一棵分别知识善恶的树不可以吃，其他你们都可以吃。而且神给他一些命令，叫他说你们在园中要修理看守。但是这幅图画就叫我看见啊，伊甸园里面撒旦就成为蛇的形状来引诱那个女人。他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啊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呢？他说你如果吃了以后就能够像神，如果你吃了那个是非知识善恶树的话就能够像神。就是某一面来讲，撒旦讲的话没有错，因为当他吃了以后果然知道是非善恶，而且他觉得羞耻。但是神所要叫人知道的那一个像神，不是仅仅知道是非善恶而已，他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，以为他能够像神是神的心意。神要我们像神，不是叫我们离开他独立来做判断，而是神借着我们，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能够替他管理万有。这是神给人的工作和使命的不同，并不是要我们独立来离开神而做个别的决定。所以当撒旦引诱那个女人夏娃中计以后，他不仅这样，还叫他的男人叫亚当一起来吃。亚当吃了他的妻子给他的果子，结果他们两个人一样受了仇敌的诡计。因此神要把他们赶逐伊甸园，因为在那里面他们已经不能够自由的再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吃。我个人十分相信，神造伊甸园的时候，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都放在园子中间。假如那一天亚当没有先吃那个知识是非善恶树，他先取了生命树的果子，意思就是说我拣选与神在生命上的连结胜过我独立做判断，那么他就永远活着 happily ever after and we will be happily ever after too。 那我们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，都是亚当惹的祸。我有一看有一本小说都是夏娃惹的祸，不是夏娃惹的祸，亚当一样要负责任的。那这些问题就是人类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，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故事，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神话，是真的事情。我千真万确相信亚当是真的人，因为亚当这个字的名字叫做红土，神拿泥土做人，亚当这个字翻译叫做人，但是他原文的意思叫做红土。所以只有神能够取出这样的奇妙的名字，因为他知道亚当哪里来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亚当这个字的意思，希伯来文翻作人，但是他这个字的字根意思是红土，因为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人。有人说神用尘土造人，不是尘土，是泥土，是好的土，像陶土一样，用泥土来造人， 所以叫他的名字亚当，就是有，就是人。然后神对着亚当吹气，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。这是神的创造，但是撒旦的工作把他的计划破坏，神的计划受了拦阻，因此产生了许多野马。他把马放出去，从伊甸园里面赶逐出去了。另外一个图画我想起来是什么呢？是主耶稣曾经讲的羊圈的故事。他说有盗贼要来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里面，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，并且主耶稣说我来了，我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得的更丰盛生命。他说盗贼来无非要杀害偷窃毁坏，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这里面就是说，在一个征战的状况里面，人的尊贵性是因为神的创造，人自己可能轻贱，可能不明白，可能不觉得宝贝，但是撒旦非常注意。你要晓得，神可以创造万有，撒旦虽然是有权柄，但是他不能创造，他只能窃夺，他只能强求，他只能强取，他不能够创造，因为神没有给他创造的权柄。啊，这里一大堆问题出来了，撒旦怎么来的了？我有空回答各位。但这里讲到撒旦的羡慕，并且撒旦知道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承受万有。诗篇第八篇里面讲到，他说我昨天引过这些诗篇，而且撒旦知道神要叫人成为他创造旨意的中心，其实不仅是人，而是耶稣神的儿子。但是撒旦想要得着神创造的万有，因此他必须叫神的工作不能成就。怎么样不能成就呢？把人毁坏以后，神就不能成就了。所以人成为神和撒旦的战场，人成为一个战场，有这么多败坏邪恶的事情进到我们里面来，照我们看好像撒旦已经占了上风，但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之后，他是在肉身里面受审判，所以把肉身里面一切罪的因素都除去，撒旦大大的失败。撒旦最害怕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。你不要以为撒旦喜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因为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是对撒旦最致命的一击。所以撒旦在这里的工作中间，他以为他可以得胜，把这些神的创造破坏。这个贼他以为把国王的骏马放出去了，暂时是成功了。这就是人类的历史，离开神的历史，人类的失败史就是离开神的历史。所以你看，从创世纪里面一记载，亚伯和该隐两个人，该隐就起来把亚伯杀了，因为亚伯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而亚伯那血在地里面哀嚎，神就把该隐赶出伊甸园。从此以后，该隐的子孙就成为流荡的人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漂泊无根的历史。该隐去移到挪得之地，挪往东去了，离开伊甸园东面。所以有人说，像这样一个历史，我们从其中所得的教训，比如该隐的事情，该隐变成一个凶暴的人，该隐变成一个不法的人。所以这里面这个猫头鹰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先名义上虽然属于国王，但却从来没有披挂过他的辔头。人虽然受造要得的从神的荣耀，但是当亚当还没有有机会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或者得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撒旦竟然已经破坏了。所以名义上属于国王，从来没有真正属于国王。人从亚当开始，虽然也是神的创造，但是没有真正的顺服过受神的管理，一直的败坏，一直到败坏。以后我们知道，当挪亚的时候，神为什么需要那洪水灭地？今天有一位姊妹说，人既然这么坏，这个也坏人，那个也是坏人，神为什么不审判罪恶？我就用一种轻松的态度说，姊妹，如果我们倒过来想想看，如果我是神的话，那么这些人都把他杀掉，所以杀来杀去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杀光了，没有了。 神审判，在历史里面叫我们看见，只有挪亚一家在神面前是个义人，所以神就留下挪亚一家八口的性命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挪亚过了洪水，他的子孙还是一样犯罪。所以整个来说，我们人类的祖先，我们人类从来没有顺服过神的带领。这个马又问了，那么我们所看见那个骈马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猫头鹰告诉说，他们一度也是像你们一样是无疆的野马，但是后来他们回到国王那里去了。我最喜欢这个问题，底下这个马问他说，是他们自愿的吗？还是给抓回去的啊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笑，这是一个大的神学问题啊。人的救是因着神的拣选呢，还是因着人的自由意志？你看见没有？那马也会问这个问题啊。人的救是因着神的拣选还是自由意志？这问题好极了，太奇妙了啊！那么你说什么？是自由意志还是神的拣选啊？这问题问不清楚，我每次如果问题解答，一定有人问这问题。我回答了半天，接受的人照样接受，他接受那一种说法还是没有改变他，他不接受的还是不接受。所以后来我就想，我并不需要回答这问题。我就发现一个真理啊，那个自由意志的回答是给懒惰的人预备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不得救，你有责任。那个神拣选的答案是给骄傲的人预备的，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完全是用神的恩典临到你啊。那如果我们反过来的话，又骄傲又懒惰，你把答案倒过来的话，那两个都不行了，不管自由意志也好，神的拣选也好，你都不会得救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但是明白自己的骄傲，你说神的恩典拣选了我，你看见自己的责任，我的意志发生功用，我要拣选神。今天你们听见福音，你的意志必须发生功用来拣选药神。所以这马的问题很有意思，是他们自愿的呢，还是给抓回去的？那么你看他的答案，那猫头鹰答案是什么？猫头鹰是最好的这个问题解答专家，他说是啦，两种说法都可以了，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从猫头鹰学了一个智慧，以后我就不回答自由意志人的拣选的问题。像我刚才所说，你要什么你得什么，而且是为你自己救恩的缘故，你必须知道神的恩典啊，你必须知道你的不可靠，你才会拣选神。我刚刚这就是一首诗歌，非常喜欢的。这首诗歌中文的翻译是这样说，他说，我寻求主，事后我才明白，他为寻我，感动我心寻他，其实非我，找到真实救主，乃是被他找到。听懂没有？啊，懂不懂？这个歌我翻的中文是我翻的，不好唱，所以要唱英文的。啊，I sought the Lord, and afterward I knew.He moved my soul to seek him, seeking me. It was not I that found a Savior true, though I was found of him. 到底是我找神还是神找我？我弄不清楚。那么我们在大学时有社会叫社会系教授。非常有意思，他说我在大学上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他是社会学教授了，对他讲，他说我在这个 campus 上面，大学校园里面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男孩子追女孩子，但是到后来女孩把男孩抓住了。你听懂了没有？你听懂了没有？ He chased her until he's caught.他说你追什么呢？谁在追谁搞不清楚啊。所以一个人得救，你说是人的拣选呢，还是自由意志？两种都可以。猫头鹰说两种都可以。你知道神怎么样把我们吸引回去？国王读一条狭窄的驿道，把他华贵的马车陈列出来给马看见，这个什么意思？ 这一个叫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底下你就看见了啊。你看这个画的图，这是一个狮子啊，这是一个牛，这是一个人的脸。你知道这个画作人没有随便画呀，而且这里有两只什么鸽子，我不知道是老鹰还是鸽子，反面那面可能是个老鹰。为什么？主耶稣基督有各种不同方面的表现。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，当他穿上人的形象的时候，他里面是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表现呢？四本福音书就讲四种不同耶稣基督的表现啊。我有一次带了一个同学得救信主，他很天真，从来没听过福音啊。那天晚上我带他信主以后，他做了两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他就把这个福音书看了一遍，他很会读啊。他那天晚上读的时候啊，读到耶稣基督受尽，他说：“哎，耶稣也受尽，我要受尽。”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我说：“你知道吧，我昨天晚上受浸了。”我说：“谁跟你受浸？”说：“半夜还有人跟你受浸啊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昨天福音书里面昨天耶稣基督受浸，那我知道他真的得救了，因为带他信主的时候我就回去了嘛。”他就说：“我昨天耶稣基督受浸，哇，很受感动，我就赶快起来到小碗里面自己碰水受浸了。”这是我的朋友做的事情。大学生呢是您不明白。那还有一个朋友，他读到福音书的时候非常受感动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他说他为我的罪死，把马太福音读完了，再读马可福音，读到十五章，耶稣又再一次受死了。他说怎么搞，再一次十字架钉在他的身上，第三次第四次，他说奇怪了，四次我又受死，十分感动，四倍的感动。其实不是啊，四本福音书为什么有四本？而且有些人不明白，说四本福音书为什么四本，而且当中好像有些不一样。因为四本福音书讲到耶稣基督四面的表现。马太福音讲到他来做君王，狮子，他称作犹大的狮子。马可福音讲到他来做仆人，好像牛一样。路加福音讲到他来做人，所以他充满了人的感情思想。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好像老鹰一样超越在一切之上。所以我刚刚读圣经的时候不大会背，不晓得这些新闻哪里来，哪一本福音书的，就是翻来翻去翻不到啊。啊，那前两天在 Lawrence 那里，那里的弟兄姊妹们读主耶稣降生的故事，我请问你们呢，圣经里面说那生来做犹大人的王的在哪里？这句话从哪本福音出来的啊？为什么是马太王？因为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嘛，我告诉你马太福音讲的是王的故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从这条线索来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非常有道理。神就把耶稣基督这个华贵的马车，你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马拖的是马车啊，啊，马不是主角，马车才是主角啊。那么这个马车放在异道上面什么意思？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尊贵的生活，充满神的荣耀的生活。但是好些马根本不理这一套，意思就是很多人福音都要听的啊。但是也有些人觉得这国王有奇妙的经历，因此他产生一个愿望，有些马呀、产生一个愿望，愿意来为国王驾车。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女受吸引的原因。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一本预表的书讲到雅各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讲到我们里面向着神的爱情，向着主耶稣的爱情发动的时候，真正我们会追求主爱主。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用各种方法吸引人来听福音来聚会，但最好的方法还是叫他发现耶稣基督是他所需要追求。来到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花了好多的力气啊，请人来吃饭来了，请人来社交啊，中国同学会啊，国庆日什么样找各种理由来庆祝。他们来，是啊，我是来参加国庆纪念的，他不是来寻找耶稣的， 所以他下次不来你没话讲啊，你当初请他他已经 fulfill the obligation， 他给了你面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基督徒传福音不是传我们自己，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的信息很简单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来看，你来接触他，你来认识他。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心里会被他的奇妙所吸引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受吸引的原因，耶稣基督是我们侍奉的原因，是我们追求的原因，是我们爱慕的原因。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情形，他们就有一些马就明白这些事，他们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愿望，要服侍神。若是能够跟耶稣在一起，能够我们侍奉耶稣多好。我记得有个老弟兄，这位老弟兄也许金牧师认识他，他的名字叫英祖兰，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年长的弟兄，现在已经到祖兰去了。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他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的年纪很大了，已经退休了，我那时候20几岁。他常常跟我讲，他有一次我们礼拜天请他传信息，他传什么呢？他说他就举了圣经里面那个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故事。他说我不过这个，他说我再老也是个小驴驹，他很滑稽的。他等他下完讲，他又跟我讲，他其实不是驴驹了。他说你知道什么？我是 spare tire。他平常没有用的时候，放在窗口里面又臭又冷，没人理我。等他有用，什么时候要用，什么时候装上去，高高兴兴，气随时打足的。spare tire 的责任就是气要打足。已经 worn out， 已经磨得很多了。他说我年纪很大，磨损很多，但还可以用一用。这老弟兄很谦卑的。开始我们有心愿意侍奉神，所以我们受吸引。受吸引的结果，你看，结果他就，你说他是被骗去的呢，还是自愿的呢？很难说了。他们开始有一个心愿，要亲近国王。头一步他们发现国王又慈爱又怜悯，他用美食日日喂养他们，直到他们明白他是最好的朋友。在我们得救的经历里面，耶稣基督在我们刚得救的时候用各样的恩典来帮助我们，用各样奇妙的作为来吸引我们的心。所以有人讲一句话，我不知道是合不合乎真理哈，他说一个刚刚得救的人祷告最灵了，祷告什么神给他什么，等到他祷告不灵的时候，开始神是爱他更多，因为神要训练他。哎，这话也有道理。小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们没有办法跟他解释，所以我们唯一能够满足的他有什么需要就给他什么。一个小 baby 你绝对不会说他肚子饿着，你说不要守规矩啊，不到吃中饭的不可以吃零食，没有这样的父母亲的，对不对？他要哭了，你一定给他看看是不是要换尿布。你说你怎么会不会自己换自己讲话呀，那么弄得那么脏，没有这样父母。但是等到长大一点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教导他，你是害他。如果到5、6岁了还穿了一个尿布，而且谁是一屁股坐下一个大饼，那你麻烦了，非常麻烦了。你必须给他训练。但是第一步，神用他的恩典、慈爱、怜悯吸引我们，又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充足。诗篇103篇，诗篇34篇说什么？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他并且做诗人说，要用这个来教训你的子孙，要叫他们明白神的恩典何等浩大。他用美食使日日喂养我们，用美食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。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。有一首诗歌叫 God is so good， 他说 God is so good， God is so good， 最后说什么？ God is so good to me。 God is so good 跟 God is good to me 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神真好跟神对我真好两回事情。我们如果只是同意说神真好，而不能说神对我真好，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？我现在已经讲了，不是说我们信主就是要得好处而已，是初步。神必须叫我们身体强壮，在能够接受十字架之前，这些瘦马必须把它养到膘肥精壮，叫它能够负荷。 如果我们生命没有知足，生命力量不够的话，不能被神所用。生命经里面告诉说，你们要留心遵行神的话语，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。所以神就一定要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。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。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刚开始得救以后没有读主的话，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灵命软弱了，他还不晓得为什么。神的话语必须变成灵粮被我们接受，这就是神对我们这场工作。他一直要对我们用恩典给我们，诗篇啊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以上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我的里面，在他的里面。所以主耶稣是要叫我们天天得的喂养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用天上的玛拿供应他们40年之久，天上降下玛拿，每一天神的话语那样信实，他们就拾取玛拿在他们旷野中间做食物。这是以色列人行走40年不疲倦不跌倒不软弱的原因，因为他们有粮食的供应。如果基督徒没有神的话语供应我们，我们没有法子走。所以这个国王用美食天天喂养他。我没有养过马，你们有没有养过马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听说马要吃糖的，马要爱吃糖，但是不能不给他糖吃，也不能给他太多，糖是奖品。我听说马要吃盐的，所以吃盐的吃饲料的时候要加上盐一定的比例，我就不懂。如果我懂，我去养马去。好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能够有几匹马，不是所有马一起都毕业的，有几匹马肯把自己完完全全交付给他，让他管理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奉献。基督徒的生命经历里面要有奉献的经历。你刚刚从神那里，刚刚得救，从神那里得的喂养，你没有 responsibility， 没有责任，不要紧的。但是有一天，因为神的恩典太大，叫我们完全的顺服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